今天888页，公伯了庶子路于季孙，子父景伯以告曰：夫子有祸志于公伯了，无力犹能四主事朝。再翻到891页，子曰：道之将行也于明也，道之将非也于明也。公伯了，其如命何？公伯了，根据古人注解呀，姓公伯啊，名字呢叫了，他呢，这个是这个庶子路啊，庶子路这个庶啊，就是诉讼的诉字是一个字，我们现在一般诉讼是言字边啊，是那个写法，这个是就是在经典里面是用这个字。这个诉字路啊，就是在季孙氏那里，那是子路在季孙氏家里做事情，是季孙氏这个家臣啊。公伯了呢，就像季孙氏啊，说子路的一种坏话，这就是俗了。说子路怎么样不好，就是。古人注解啊，就是赠字啊，赠就是在背后啊来毁谤人的叫赠啊。那么这个季孙呢，就遇到公伯了说子路的这个哪里不好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啊，季孙氏啊，就对子路啊有很不利了，啊。这时候子父景伯是鲁国这个大夫，那么他呢就以告曰，就以当。当用字讲，就用这个，就拿这个，公伯了庶子路于季孙这桩事情，就拿这桩事情呢，来，报告孔夫子，就到孔夫子那说了，他说了：“夫子固有祸知于公伯了。” 这个获知呢，古人就是从这里有断句的。夫子就是称呼季孙氏，季孙氏大夫啊，有大夫地位啊，别人都个称呼他就称为夫子。所以这个，那么这个夫子固有获知，这个固有获知啊，这个就是季孙氏啊，好像就听了公伯辽的话了，就是公伯辽啊，向季孙氏进了那个谗言呢、啊，就是毁谤子路啊。这个季氏啊，好季孙氏啊，就好像听了听了这个公伯辽的话了，那么这个听了公伯辽的话了，对于子路啊就怀疑了，啊，获知就是对于子路啊有一种这个怀疑心了。那么有了怀疑心的话，当然是对于子路就是很不利了。下边子父景碑就说了，于公伯辽啊，对于公伯辽呢，他说无力，无就是子父景碑自己称呼自己，以我现在这个力量的话，犹能还能够啊，四柱市场还能够什么呢？我还能够在季孙氏那里呀、啊，说一些公道话，啊，不让公伯辽啊，毁谤季孙氏。我把这公伯辽的话了，把它反驳过去，让季孙氏啊，明了子路啊，没有什么不好，啊，把子路啊，辨白，辨驳了以后啊，反过来。让季孙氏啊，来判这个公伯辽的罪行，为什么呢？把这事情那个澄清了之后啊，那公伯辽是诬告啊，诬告子路啊，诬告子路是应该有罪的，所以我能够到季孙氏那里。还子路的清白，反过来要让季孙氏啊，这个定公伯辽的罪，定什么罪呢？定他的死罪。死是什么呢？判了死罪，执行了死罪之后啊，把这个尸体啊陈列，让大众知道这个人犯了罪，叫大家知道。四柱市场，四就是陈列出来，柱这个是合音字，四之于之是代表那个公伯辽，把公伯辽啊陈列出来，陈列在哪里？于市场， 陈列在这个市陶。市陶啊，这两个字是个名词，着重点是在石。陶呢，这个功不了，没有到那个地位。也不能是这个陈列在朝廷的，这个在朝廷是什么呢？大夫以上的，大夫以上的这个犯了个罪呀、啊，犯了死罪呀、啊，陈尸在朝廷里面。大夫以下的犯的死罪呢，不能成立在朝廷，成立在师，就一般这个啊，这个市街上面，大街上面。这里呀、啊、是一个名词，连带的叫市朝，实际上是列在这个市上面。这是子父金波啊报告孔夫子，他可以啊叫子路啊不要收这个冤枉。后边孔子你看这个怎么告诉子父金波呢？子父金波是个好意啊，事实上他也可以这么办得到啊。但是孔子说啊，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啊，我这个道将行能够啊，将来能够推行出去。这个将行也后面加个语字是个疑问的话，把这话没有讲得那么肯定，是活动的语气，就是说我这个道将来能够行得出去吗？这是命啊，是归于天命啊。道之将非也与，我这个道行不出去，将来就能够这个废止了，也没有话，也没有说的肯定，这也是命。既然都是命啊，道行得通行不通啊，都是归于天命啊。那么功不了，岂如命何呢？功不了，他这个来这个向寄孙寺进这个谗言，要害子路，害不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有天命在那里啊，他能够对于天命，他能够害得了吗？害不了的。所以其如命或他对于天命能够转能够毁坏得了，毁坏不了的。那么孔夫子为什么讲这一段话？道啊，行道非都是归于天命，与攻不了这个素子路，这什么关系呢？这一桩事情呢，也大概是这个 孔子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孔子在住鲁国的那个这个办政治的时候啊，住鲁司寇的时候啊，他看见三家的那个都城不合制度，他要叫这个子路啊来把三家那个城墙啊把它修改，改短一点，高出来的那个城墙啊把它除掉。这个在历史记载里面叫做堕三都啊，三家的都城呢、啊、要把它改短。这时候大概是得罪了三家了。那么这个还有一个，孔子后来不是有周游列国吗？在鲁国这个官呢，孔子在鲁国的官位做得很高啊，官也不做了。为什么不做呢？齐国看见孔子治帮助鲁郡治国啊，治得很好，齐国恐怕鲁国啊强盛起来，恐怕鲁国啊来侵略齐国，因为齐鲁这两国是毗连在一起的。因此齐国就出了个主意，就用那些选了很多这个女子经过训练的能歌善舞的啊，选了几十位啊，用了好的这个好的马，还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来送给鲁郡啊。鲁人本来不想出来，不想接受。后来这季孙师啊，就邀了鲁人了。他说：“你不想接受，你先出来看一看。”他就带这个鲁人呢，到城墙外面呢，看见齐国送来这些美女啊，就等于现在那些电视上那些表演的那个艺人一样的了啊，又会唱歌，又会舞蹈，又会什么，那很多了。鲁郡不看则已，一看之后啊，心里动了，啊，就接受了。接受之后啊，他就没有心思啊，上朝办公了。孔子一看，这个不得了，他就官也不能做了，他再做下去啊，鲁郡不听他的，啊，只听季孙师的话，就辞官不做了，然后就到外面周游列国了。所以在这里就讲了，那么这个公不了来想陷害子路，那么季孙师就能听得进去，不是偶然的，总是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原因。原因就是啊，孔子叫子路来渡三家的这个都城的，得罪了这个季孙师。 那么这个这样说起来，如果计算师听信了公不了的话，正好借着公不了来回报子路，即使原来就对子路就这个有了这个没有好感了，正好这个机会来了，那就陷害子路吧，所以就是说是固有获知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表面上看是对于子路的，实际上就是连累到这个孔夫子，这人世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啊。你把孔夫子这些大弟子陷害了，就是牵连到孔夫子，牵连到孔夫子，孔夫子本身没有什么厉害，只有影响他的孔夫子这个道。所以孔子讲啊，道之将行也是命，道之将废也是命啊。这话的意思啊，就是对这个子父金钵讲的，子父金钵你来跟我讲这个，你也有能力啊，替子路啊讲公道话啊，还子路的清白，你的意思很好，但是孔子啊他说我不赞同你这种做法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事情都有命啊，就佛法来讲一切事情都有因果啊。这个公不了一句记事，他就是就算他对于他们两个人合起来要想陷害子路，甚至于陷害到孔夫子，陷害不了他本人，对于子路陷害也陷害不了什么，这个追究到最后只是这个害了这个道，使这个道行不出去，道行得出去行不出去啊，有天命的。天命是什么呢？道行得出去啊，也不是子路与孔夫子的个人的这个个别的这个力量，而是在当时候的一般人的共同的这个力量业力，这都是归于天命了。那公不了他害子路，以至于害到孔子这个道不行不出去啊，一切都由命来做主的，有命在那里呀、公不了以至于计算师他破坏不了这个天命的，所以说是其如命和啊。后面这一句话重要啊，我们学了孔夫子，遇到这种重大的问题，其如命和。那么我们现在之下在人世间受一点小的挫折啊，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前面孔夫子讲是不怨天不尤人，这里又说公不了其如命和，都是讲天命的。我们跟孔夫子学啊， 必须要懂得天命，一切都是知道这个天命啊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这个因果啊。因果在哪里？别业也好，共业也好，一切是从因果上来想，我们自自然然就是不怨天不尤人，啊，遇到任何人来陷害的时候啊，也不要害怕，这个因果在那里，不应当受陷害的人家也陷害不了。这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就要有这种知见，有这种修养。那我们在今天之下，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，遇见与自己有关系的事情，与自己没有关系的，与社会与这个人群有关系的事情呢，我们这有这种这个看法的时候啊，我们心就平衡了，心里一平衡的时候啊，对于我们修道就不会有受妨碍的，这一层非常重要。没有这个知见的话，那我们现在看见社会上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心就安不下来呀。一天到晚你看见那个电视里面报道那些杀盗淫妄的事情那么多，心里怎么不乱呢？从这个天命上去看的话，哦，那就知道了。造恶业的人，他一定要得到这个恶的报应。我们现在有能力的话，要劝告劝告他不要造业，但是我们心里不要怀恨他，这样我们就是可以啊。我们说的话他听不进去，甚至他这个地位很高，这个财力很雄厚，政治地位很高，我们想跟他讲说话了，想接近他就接近不了啊，那你怎么能劝告他呢？这样的人呢，我们也不必怀恨他，念佛给他回向回向，让他不要再继续造恶业了，这样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好处，我们心里可以得到平衡，心里得到平衡啊，也知道现在呀，那些抢人家的、杀人的、自杀的，自杀还不算，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同自杀，那都是心里愤愤不平啊。还有得些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毛病，不是忧郁症啊，就是躁郁症啊，那都是自己心理不平衡来的。我们处在这个时代，要想避免那些祸害呀， 我们自己先求得自己心里能够平下来，求得自己心里平下来啊，就要深信因果。就儒家的这个道修道来讲，就要深信天命。所以孔子最后这句话讲，功不了其如命何啊，坏到怎么样程度，他其如命何呢，改变不了这个命啊。能够这个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在人世间个人的利害得失啊，就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。我会保证各位尝试有这种认识，这种修养，你啊身心健康，身体心理都会健康。身心健康，你修道才能一天一天的那个进步。佛在身体又是这个病那个病，心理又不健康，又是不平衡，乱糟糟的，那你还修什么道啊？修不下去了。所以深信因果，深信天命，你当下就有受用了。现在翻到892页，子曰：“贤哉，必士！其志呢，必低；其志必色；其志必眼。”这个“必”这个字啊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，这个字当这个法字讲，法律那个法，这个现在这个字呢当逼字讲，逼就是这个逃避的避，避免的避。这是假借的字，法这个字啊，在古时候又当君主讲，古时候的君权时代啊，君主就是法了。那么在这里当逼字讲啊，就借来，就是是另外一个意思。贤哉，必士！士是世家，那个怎么这个贤哉，必士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世家呢，那个在位的人呢，是个暴君，是个乱世。一个贤者呀，这个 不要在这个乱世里面不要做官了，就是不要出来办政治了。你就是在位的人呢，请你出来做什么样的官位，给你再高的官位啊，你也不能干。你叫避世，避世是什么呢？你这个既不出来做官，也不在这个世间呢，要想出了名了，在世间出了名也是个麻烦呢。你不做官，有那个名望啊，在乱时候也倒霉的时候也有啊。所以你是一个贤者，遇到这个乱世啊，在位的人呢，那是一个昏君，你既不能出来做官，也做这个在世间做的事情呢，做个普通的事情，不要出名。这个一切的行为啊，都要谨慎。这个怎么呢？你在世间做一个普通的人，跟一般普通人没有两样，没有特殊的，让人家来认识你。一般人把你看作是普通人，这叫是避世。其次呢是避地呀，这个避地的话，那这个比这个避世啊要次一等的。为什么次一等的呢？避世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要做一个普通人，跟一般人一样啊？他无论到哪里去，没有地方可以可以生存的，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。那个《易经》里面讲，天地必贤人隐呐，天地必塞啊，讲的是匹卦了。匹卦这个时候就是天地闭，天地都闭了，你贤人还有什么作为呀？只有隐藏起来。隐藏怎么隐藏呢？你到哪一国家都不能出头的，到哪一国家也都不能够做官，也不能够出名，所以只有做一个普通人呢，不让人家认识你，那是避世啊。现在呢，其次比贤者次一等的，比低了。这个比低呀，就是这个地方不好。这个地方的这个在位的人呢，是一个昏君，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他可以移民到国外去啊，避开这个不好的地方。这就是比敌，那不是天下大乱的时候。规避低的， 那古时候叫为暴不入，乱暴不居啊，这就是避敌啊。再呢，即是避蛇，蛇是眼色啊。那么他呢，也在国家做官，国家做官呢，这个跟这个君主相处的时候，你呀、啊，对于这个君主啊，看见君主有不好的事情，有了过了，或在这个政策上面有不对的，你去劝告他，啊，他能够听得进去，当然好了。你劝告他说他不听，一次不听，你再次劝告，再次不听就三次再劝告，三次还不听，这个蛇就是指的这个啊，他待你，他用你呀、啊，是用你替他办事，辅助他，啊，这个治国，你这个劝告他的话，他不接受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他都不听你的话，这个蛇就是他的态度啊，他对于你的态度已经是不对了。不信任你了，那你这个就不能做下去了，就要辞职不干了。在古人讲这个礼呀、啊，这个三谏不从则去啊，谏劝三次，君主都不从，都不采纳你的意见的话，你只有辞职不干了，去这个官位你不要了。这叫其次闭塞。那么这是就这个君主的态度来讲，啊，或者是君主原来拿这个对于你这个礼貌很周到，到后来这个礼呀、啊、不那么周到了，你慢慢的就是疏了啊，疏远了，这也是色，这还是没有说出来呀、啊。那么再其次呢，闭眼，闭眼什么呢？君主跟你说的话了，说的不好听的话了，遇到你是君主对你有所责备的话了，不应该责备你而责备你，找出那些理由来，来指责你，这就眼呐。你本来是不应该受他指责的，他找出了一些理由来指责，这就言语上面，你听这话你就知道，赶快就不能再做了。后面一句，子曰：“作者其人矣。”作者呢，就是指的。有的避世，有的避地，有的避塞，有的避言。在孔子那个时候有七个人，七个人在注解里面呢有名字去注解出来，哪些人，包括后面呢有的是守城门的人，有的是批评孔子的话，那些很多人很多了。这个跟各位说，孔子在这里讲作者其人，没有指出哪个人，那个注解的人呢，他注的哪些人呢， 只能做参考，哎，不一定是正确的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指的孔夫子啊，他自己，对，有说必是，有说必地呀、啊。这个那个孔子自己是圣者了，可以做隐士，也不必做隐士啊。孔子那时候周游列国，他的做法跟这个避世避地避色避言，对，都不完全相同啊。有时候是避的，哎，他还到处去看看有没有机会，还继续来想把他这个道啊能够行得出去。所以这个这在这里是两章，古人呢也把这个后面呢并在前面一章，作为一章啊，就是后面作者其人矣啊，就是指的前面这个避世的人也有，避地的人也有，以至于避言的人，这个其人都有的。那么我们学孔子这几个就很重要啊，我们在世间不要说啊，我们这个机会好难得了啊，我们能够有这个高官来做大事情来做，我们就坐着看看吧，坐看看呢，一坐之后这些麻烦就来了。虽然在这个麻烦啊，我们也不妨做做看呢、啊。罪呢，这个罪业还是没有啊，啊，没有啊。罪业造成的时候啊，在人世间的法律找不上来呀、啊，因果报应是不爽的，这一定要知道。所以无论如何啊，不能同流合污，这一条也必须要这样学。